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感谢主，延禧弟兄能够来，是上帝给我非常大的安慰。虽然不常常见面，但是已经彼此在主里边已经有30年的缘分了啊。那以后到底，因为我们相信以后能够一起在神的家到永远。哎，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对不起啊，我这个。我这里没有。我每一次都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还不会解决。可以了吗？电脑好用，但是我们不会用的人呢、啊，就常常受到困扰。2024年，主对我们的所说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在我里面有平安。刚才我们唱诗歌说，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有什么好处呢？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前的世界种种的苦难，我们是都经历在其中，而靠着我们的信仰，面对一切的危险困难的环境，在一切试炼中，我们都要与主一同得胜成长。那么在环境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最近常常和大家分享这段话，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好不好？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
音，总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灾难就是传染之痛没有信仰的人是灾难，那有基督信仰的人，这一切就是好像生孩子一样，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恩典，只是过程有些困难。那么打仗的风声，饥荒地震，这些事我想我们已经经历太多了，不要说远，就今这个礼拜，我们听到有以色列和伊朗打仗的风声嘛，特别是两岸一直有这样的战争的威胁性存在着，这些我们就不用多讲了。那么地震，台湾刚过，光是这个礼拜我们就知道，礼拜三有这个。日本四国还有万纳度，礼拜五嘛，在这个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个纽西兰，在很多地方地震都很大，那么风灾、火灾、水灾，大陆有非常奇特的风，那么在这个杜拜啊，我们杜拜那样的淹水，在哈萨克，在巴勒斯坦，其实。这不是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其实这个水灾都非常的严重，火灾也是到处都有。那么这许许多多的现象，其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灾难频仍的时空潮流当中。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潮流啊，其实这样的现象 在未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么，特别是到了五月、六月啊，可能还有让全世界的人更加承受不住的一些现象，而且越来越会频密。那么，这种客观的现象的存在，让我们很多人感觉所处的世界实在是不安全，而信靠神的人在一切的危难当中，其实是危机也是机会。在最不好的景气当中啊，像美国的 那大萧条的时期，也有很多人赚钱嘛。在战争当中，也有很多人花家致富。这个只是从外面的现象跟我们做一个比喻，而在危难当中，是不是有得到益处这样的期望呢？关键在于一件事情，在于我们有没有期望，有没有目标。如果有平安的承诺，好比说在处在这个危险的城市里边，那么政府或者是处在饥饿的这个饥荒的威胁当中，那么如果有很有钱的亲戚给你承诺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那么对于这个经济条件不是那么丰富的人，也许会有相对的平安。如果政府有保证说你们放心好了，一定给你们最大的保护，那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种平安的影响作用。所以越给承诺的人越是有力量，我们接受就越能够就是越能够这个相信，也能够造成平安的感受。但是人或者是政府其实都会变化，任何人给我们的承诺其实它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承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句话是这个人们来信靠神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跟许多人都有信仰，但是信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一个 很有力量的亲戚，我们认识他，但是我们相信他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可能会伸手，但可能只是可能而已。他如果开口告诉你说你放心，我知道你在哪里，你随时有任何需要我都会随时赶到，那么有这样的承诺就完全不一样了。承诺就是什么？就是应许。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当中，其实人们呢，整个世界的潮流是震荡的，而个人的命运，有些人是靠自己。我们知道靠自己实在是不太可靠，那么我们靠神。我们像我们这些真真实实的认识神与上帝有美好关系的人，我们知道一切的命运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你想要在这样的震荡环境当中去过什么样的日子？今天首先和大家讲的这句话，要懂得与上帝一同来创造我们的命运，这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在我们有上帝的承诺，但是如果说有人给我们信口开河的做一些承诺，我们知道这个人其实过去的信用就不太好，我们还信他，那是自己傻了，对吧？ 人们给我们的承诺，我们都要去掂量掂量，去检验一下到底可靠不可靠。如果上帝有应许给我们，我们也需要去体会，需要去这个检验，看看这样的承诺对我们是可信的吗？所以在箴言二十五章的十九节说，患难的时候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如果我们所托非人，或者是我们的信仰不够真实，那么到时候落空了，那也只能够怪自己啊，太没有思想啊。所以我们是一群一同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积极的而且可信的这样的信仰的这个一家人，我们可以彼此激励，一同来创造我们共有的一种未来哈。这也是刚才在信伦在陪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听得见他的里面的一些声音。但是这个为什么能够在众人都落在困难当中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却能够与众不同，能够过得好，过得幸福呢？这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道理，我们才能够产生自信，也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在这里啊，其实这个箴言的这一段经文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前后文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做假见证陷害邻舍，那么不要对伤心的人唱歌。那么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然后呢，耶和华必赏赐你。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算是很熟的，因为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节就引用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是要和弟兄姊妹说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有信仰是必须要有行为的。我们如果 要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应许承诺，让我们知道任何环境都可以活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必须要 有根有基，有依有据。而这种能够发挥爱人的心，要懂得感恩才会快乐。任何人过任何的什么样的生活，即或是生活条件再好再平安，如果里边没有感恩，样样都不满足的话，也许环境没有太大困难他也不会快乐。如果环境再有一些困难，那就够他抱怨的，就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人生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幸福。所以要幸福要平安，其实他的先决条件是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所以二十一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什么叫做以善胜恶呢？恶和善我们常常的理解就是这个碰到好人还是碰到坏人，但其实这里边并没有讲人。所谓的恶包括一切的厄运，包括一切不幸的事件的发生，包括自己的感觉不好，与家人的关系不好，这些都是。所以必须要以善胜恶。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世界有世界的景气或者潮流，但是在其中有一些人他能够得蒙天庇佑，能够有好运气，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人。那么以善胜恶可以说是以好运来胜过厄运。什么叫做好运？你让好 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在我们生活当中运行，让我们心中常常存着积极的正能量的思维观念，然后才能够去承受应许，才能够使我们在任何当中任何环境当中得胜。我们开始说这个主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基督胜过世界，就是以善胜恶，对我们而言就是以好运气来胜过世界上坏的潮流在运行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在这个特殊震荡的时代，人人都好像在大地震当中，也有一些人平安，那也有一些人这个地震如果震得太大，像这一次叫做 7.2 级啊，那如果是8级是9级是如何呢？其实还是会有人蒙恩，这个只是几率的大小而已。我在台北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七级的地震，也许几率是1%的人会受难吧。我们这么说啊，我是随便讲，没有科学依据。那么到了八级，也许是50%的人受难。那这个仍然有80%、90%或者50%的人，他是平安的嘛。所以我非常认真慎重的想要和弟兄姊妹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能看不见，不能装作没有感觉。怎么跟大家说呢？因为弟兄姐妹有些已经不太很怕我跟大家讲一些未来的事啊。我上次有和大家说嘛，我是希望说2024至少在2024台湾没有更大的困难发生，希望这个希望能够达成吧。希望因着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以至于所谓的努力就是以善胜恶，使我们能够经营起创造起一种平安的氛围，在任何的大的震荡当中，我们都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我们身边需要救的人。不能够讲太多，其实在这样的特殊的震荡的环境当中，可靠的信仰是人类唯一的倚仗，其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而信仰，其实各种信仰都值得敬重，信仰它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来经营建立自己的人生。信仰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人是求平安，有些人是求赚钱，拜财神爷就想要赚钱，拜这个月老就希望说有好的婚姻。但是什么才是最高的目标？所有的人生的一切都在于我们最高追求的目标之上啊，好像高的追求目标好像冰山沉在海里的那种大部分，而显出来的生活就是冰山的一角。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们生命里边有怎样的积蓄，有怎样的底，有怎样的信念，生活当中就会呈现出它的一种末端，它的果效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是有信仰的人，真的要问自己，我们的信仰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上，凡有的还要加给你，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其他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必加给你们。生活当中的，包括在世上的这个财物，世上的这个种种的幸福的现象，都是属于加给我们的。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那就是信仰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美好的信仰目标，其实还要问一个问题，说这样的信仰它的真实性，我们如何去辨识，如何去检验呢？如果没有认真的去检视的话，它就是一种迷信，无论信得好信得不好都是迷信。所以在刚才所说的那一句话，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那么在21节就说，那在基督里坚固你们，坚固我们和你们并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且在圣灵里，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做凭据。上帝给我们真理的凭据，真实的凭据是灵在我们里边，自己有就有。当我们活得对，活得合适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有底气的。而这里边有两个字叫做我们。21节说，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建立自己的信仰，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他发挥不出完全的果效来。关于这一点我会和你们更深刻的来讨论。那么关于这个应许，罗马书8章28节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应许。圣经里边有，据说有人数过25000多个应许。我想要知道，我想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检视一下，到底我信什么，而我信的根据是什么。如果我相信我在未来的日子是可以赚很多钱，那么依据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信仰要有应许，要有这个，好比说在这个特殊的困难的经商环境里边，那我们有人去到中国大陆去经商，那么在经商的时候，他觉得他有特别好的优越的条件，因为他认识当地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给他保证说，你来我一定给你特别的条件，特别的优惠，所以他就抱着这得到这样的承诺就去了。当然会比一无所有冒失的就闯进去的人要有把握的多，有方向嘛。但是给他承诺的人在当时是不是真实的，那么事后是不是能够有力量去完全实践他的承诺呢？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需要，就像我们在世上如果 要有平安的坚定的信心，我们信什么是需要得到准确的承诺，就是应许的。谁给你什么样的应许，根据什么而相信，这是我们所需要验证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大家一同能，大家在这样的特殊的时代，因着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与上帝的关系，整个世界在落在试炼当中，落在灾难当中，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对不对？那么我这个人会怎样呢？这就是在于我 自己的信念，我的信仰是什么？每一个人有各自的信仰信念，而我们希望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发挥出果效来，光是一个人他显不出他的状态来，需要有一群，有一群有相同的信仰的人，把信仰的力量连接在一起，才能够形成一股力量，才能够营造出一种这个氛围，一种天地来。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事情啊。所以事实上，上帝给我们应许，给每一个人会有各自不同的应许。我们教会今天来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就像延禧弟兄一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散在各处，那么我们各自都有各自从上帝所领受的独特的应许，然后我们所有的应许连接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联络整齐的城，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盼望，也就是我们期望会有怎样的人生，希望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经历，这都是需要借着众人的，借着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各自从上帝领受的不同的应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非常有作用力的一种这个范围或者城池，这就是耶路撒冷的信仰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想如果多做比喻都要花掉不少时间呢、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得理解吗？啊，因为每一个人从上帝领受的应许会不一样，但是你是不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什么样的应许呢？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首先谈到的。那关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是上帝给我的，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也希望大家读一下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应许，所有的事情对我而言都是要使我得到益处的。那么我们如果说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我，还有对我与他有美好连结的人，都可以是益处，我们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任何事情的感觉，当时所产生的信念，以及连带的所发生的果效，自然就会产生出来，自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和大家讲，有没有可信可靠的保障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这里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这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八节说，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这里讲到产业，就是我们所可以去领受的，而凭着是什么？凭着是应许。所以在第十九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患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两方面的主题，就是我们有应许，而且有保障，有保证。应许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具体的目标。有些人他是人生是没有目标的，有些人他的目标事实上是自己凭空去想象的。就像我刚刚讲到说， 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台湾人呢、啊，在之前去大陆做生意，那有些人是没有目标的，有些人是想要在那里建立工厂的，而还有一些人是就像台积电到日本设厂，日本是给他有承诺的，就是我要给你多少补贴，因此他是带着承诺而去建立，去规划他的人他的事业。我们是带着上帝的承诺去规划我们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就会与没有承诺的人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这个来讨论的，就是在这个震荡的充满危险的环境世界当中，其实有些人他是没有应许的，那么有些人是有上帝的应许的，我们要成为有上帝应许的人。那么有些人他的应许是可靠的，他所得到的承诺是可靠的，有些人他的所得到的承诺却未必可靠，那么这个差别也会很大。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哈，应许会造成我们的人生目标，而目标就会成为我们的方向，有目标才会有方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很多人他们的方向只是他没有方向，只是勉强的维持着生活而已。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方向，当下没有很确定的这个该怎么讲，没有很确定的人生把握不说，事实上没有方向，在出现震荡的时候，他连平安都谈不上。那么应许成为目标，成为方向，就会带来行动，行动就会产生结果。我们人生能够带出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真福音的中保，福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消息，而中保可以说是我们的保障者。诗篇91篇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山寨高台，是我们的庇护所，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成长的盼望。那么 他保证的其实不是保证我们平安，而是保证上帝的应许能够实现。那我们已经讲了5次，今天我岔开一个题目跟大家讲天父应许成就的关键。那么用这3节经文，18节说，上因为承受产业的是本乎应许的，神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讲到应许的标的。这里讲到神家的产业，他的启示。那么所谓的神家，就是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上帝给的应许对于什么样的有效呢？如果你是神家里边的人，就会有资格，就会有权利。就像如果我们是住在台湾，那么之前人家每一个人领6000块，你就可以去领嘛。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啊。这如果是什么样的国家的人，就可以领受什么国家的福利或者补助嘛。神家的人就可以领受神家的产业，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19节讲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其实律法是应许的岔路，让人们以为是要靠着应许，靠着律法，而不是靠着应许。那么这里边谈到的是宗教的行为。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这个信仰啊，其实是让人感觉说是我们要过幸福日子，要所有的信仰是有条件性的。就好比说你需要奉献多少，那你需要去做什么样的苦行之类的啊。 那这些就是一种宗教行为，这是一条岔路。然后在二十节说，神的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那这是使得上帝的应许落实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时间很有限，我会讲得很快啊。那么我们首先谈到所谓的产业，产业就是它是含义是非常广的。用诗篇十六篇的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如果上帝是我杯中的份，所谓的杯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以及心灵，你能够得到什么呢？神是一切，而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啊。那么这是关于产业。那么这里说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起始，我们是按着亚伯拉罕的呼召而得到圣经里边旧约新约的应许。世界上有种种的信仰，他们对神的存在，对不同的神有不同的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依据什么呢？依据圣经。圣经有旧约有新约，而旧约新约的圣经其实都是从亚伯拉罕作为根基起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以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这个业也就是产业那个字。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个帐篷讲的是我们的人生，圣经讲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帐篷，而心灵就是住在帐篷里边的人。那么在第十节说，因为他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应许，必须要等到我们和他一起领受才会完全。那这些要过去都讲过，今天就不多解释了。我们要先成为可以领受这些应许的人，那么是根据亚伯拉罕的呼召。而亚伯拉罕的呼召让我们知道承受应许的人是怎样呢？这里说，这个十九节说，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么这讲到应许的承受是蒙应许的子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后裔是什么我们都讲过，也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这样的应许？就是以信为本的人。那么在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说，对不起，在第二十二节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死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死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讲到以撒和这个以实玛利。那么我们都知道他们发展出来的两个系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这个 和阿拉伯两个对立的民族。但是这些它其实真正的重点，它是作为预表，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靠着肉体的行为去做，有些人是凭着应许而建立信仰。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信仰的岔路，在这个世界上普遍的领受了信仰以后，都走在大多数都走在律法的路上。所以律法的登场在十九节说是为什么有的呢？是因为过犯而添上的。 上帝给人应许，但是人有了过犯，就会觉得自己不配领受应许。我既然得罪了上帝，最好是不要见他吧。那么在这，在我们往下，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律应许，这个律法是幼儿园的老师，是训蒙的师父，是生命还没有成长，时候还没有到以前，暂时把人保护在，用命令，用这个一些教条把人保护在这个律法的限制之下。这个律法的登场是为过犯而添上的条文，所以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请帮我念下来：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律法它只是暂时的保护着我们呢，让我们不至于使离开信仰太远。那么 重点是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个指望，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到神面前来。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六节以下，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服侍主，叫按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不这样，我们可以，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我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好好的解释圣经的话，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是这里还是简单的一言带过，就是说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那么引进更美的盼望，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你解决了一个罪的问题，就产生另外一个罪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心中对人有论断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前些日子跟北京的同工讲了一段话，那么然后就有一位姐妹啊，她应该说是对她最重要的只听见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只要你心里边不舒服就是罪啊。那这也是圣经明明讲的话，我们必须要胜过罪的权势，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去领受信，领受应许，而且领受的十分的安稳，十分的稳定。而律法是明文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这样而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外天的，那么叫过犯显多，罗马书第二十章。那叫过犯显多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肚子饿，吃到饭才会觉得非常感恩，知道自己是不配蒙恩的，我们领受恩典才会更加的感恩。我刚刚有和大家讲到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快乐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重要的要件，就是懂得感恩。而一个人如果靠着自己的好行为，靠着自己觉得活得比别人更优秀，那么他会觉得说他得到什么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失去了感恩的心，就失去了平安而且幸福的真正的感受。任何一个人，我可以这么非常明确非常直接的断言，无论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是他感恩的心小，他不知道珍惜恩典，对身边的人给我们的所做的事情，对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件东西，他只要不懂得感恩，或者是感恩的力量太小，他一定不会快乐。 一定不会幸福。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好，那么以至于能够产生一种感恩的功能。所以这里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只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要认识神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的信，然后呢，叫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么就能够得到真实的永生。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六节，但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我们得到的应许，不同的应许在不同的时候能够产生不同的作用，而更美的应许，上帝给我们可以去领受的最大的应许。我想我今天想要和大家从 最外围的层次去和大家讲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充满危机的环境当中，一个有上帝承诺的人，有真理信仰的人，和另外一个没有得到承诺，靠着自己在惶惶不安的环境当中过日子的人，他是截然不同的。而我们要让自己领受到上帝的应许，使上帝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个就是需要有更美之约，而耶稣基督是这约的中保。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在 神学上面的事情，没有办法讲解释的太多。我们只说因着律法使我们知罪，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靠不住。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在未来有更大的地震发生在台湾的话，那你要靠什么保证？当然靠着这个对建筑物的信心。那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稳妥的。我们要靠什么？靠我们与上帝连结的关系。所以环境的震荡和我们看见罪，看见使我们心灵不愉快的种种的问题，内外交织，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中保，它才能够保证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在现在，我应该说从现在开始，在现在开始的每一刻都蛮有平安，都能够去使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挥出果效来。而这个就是中保的登场，也就是这里在这里说，这个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蒙应许的子孙是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血缘的关系，而是什么？信心的关系。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就是蒙恩的，蒙应许的子孙。而蒙应许的子孙就会看见知道并且看见中保的显现。所以这里耶稣的中保，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这里有一段话，请你们帮我念下来。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他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罪？ 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便叫蒙召的人得了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上帝给我们应许是我们从今生到永恒，因着我们有上帝，所以我们所需用的每一件事情都不缺乏，所以我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台风也好，地震也好，任何事情，战争也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被召的人得益处。我们这样的信落实了以后，就会显出果效来，就会产生非常奇妙的人生经历，就是这个按着你的什么信为你来成全。现在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说，将来如果地震非常大的时候，哪里的你地震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也不能保证说跟你保证说你在什么地方那一栋楼刚好不会倒塌，对吧？但是可以保证说，因着你有上帝的约同在，上帝给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在我们里边却有平安。即或是千人扑倒在你的面前，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我们这灾害也不临到我。只有上帝的保证，上帝的应许，才能够使我们应用在这个世界上，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得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在比例上面是有20%平安的。启示录到了启示的时候，启示录常常有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说，是个 有四分之一的人去世了，有三分之一的人离世了，这是一个潮流，灾难的潮流。我们并不是幸灾乐祸，我们心中要存着怜悯，但是这个潮流这个趋势没有办法挽回，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需要 更明确的更真实的去在基督里边，以至于能够从心里的平安成为一种引导。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血在前面第十三节所讲的那个是旧约的宗教行为，那么第十四节借着灵，他的血要洗净我们的什么？原文是良心。良心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器，良心会 保守我们，让我们趋吉避凶，这以前都讲过，今天就不多讲了。但是我们的良心是活的，良心会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事呢？一定会。你的良心平安吗？每一个人可能大多数的人良心都有亏，良心有亏麻烦就来了，因为良心有亏就会模糊不清，就没有办法保守我们一直在平安之中。所以耶稣的血其实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我只要活在爱里，我就不担心。所以上个礼拜我在台北跟大家讲了一句话，后来上海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讲说，我跟她讲的那句话，我们讲的那句话 她有十分的平安。因为上个礼拜我是跟大家讲说，你要学习听你心，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听。常常上个礼拜的信息应该很多人都听了吧哈，你 要学这个操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听耳朵太多噪音了，从耳朵听来的哈，常常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甚至于有些时候 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如果这个心烦呢、啊，听进来的声音呢、啊，都好像是会 造成生气或者烦恼种种，而世界的声音太乱， 所以我们要回转到里面去听自己的声音。我为了和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晚上，礼拜六晚上啊，我就做了试验，结果我到上帝面前来，就听到一段话，上帝就给我借在我的心里边跟我讲说，你虽然有瑕疵，不完美，但是因为你一直活在爱中，所以在我面前，你就算是完全的。那么这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说，我们若是能够对所有的人做对所有的事，我们饶恕人，上帝就饶恕我们，我们爱人，上帝就爱我们，就这么简单嘛。公式就这么简单。那么至于我们行为，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行为都很完全很圆满，这个人一定是一种自恋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状况，有什么问题自己不晓得。我们都有罪，但是我们需要靠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什么良心，就是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有困难的人，但是我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血已经得到洁净了，我可以随时随地毫无恐惧毫无压力的去爱神爱人爱自己，然后呢就会除去死刑，死亡的权势在我的生命里边就没有影响，因为我可以坦然的到上帝面前来，那么就可以侍奉永生的神。这就是这里所讲的耶稣的职任是更美的，那么就是使我们有罪，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所以这里讲到的中保就是使得上帝的应许能够落实，使我们的信仰能够真实。这个关于中保的职分呢，我们今天只看过去就不说了，这个在旧约里边所讲的，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与上帝有约。那么新约有几个中保，其中一个在希伯来书7:22的中保讲的是他为我们付了保证金。那么在约翰一书2:1所讲的中保，那个原文是与保这个保惠师是相同的字，那我们今天只讲这个重点的字，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加拉太书3:19-20所讲的中保，以及提摩太前书2:5的中保。这一节说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基督耶稣。那么这个字 Mesites 这个字其实就是中间的人，中间其实也就是通路的意思。在这里哈，其他的几处经文我们就不讲了。所谓的通路，希伯来书10:19-22，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相关的，请大家就读一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有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讲到其实这个中保，它就是因着它使我们良心能够用清水，就是用神的话来洗去，然后让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带着充足的信心借着这一条道路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客观的存在，无所不在的。 但是谁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来呢？只有借着这个中保，就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他的作为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中保不是一位做的，神却是一位。原文比较直接的翻译，中保不是属于一的，而神却是一。这个重点我想讲的只有这个一这个字。以弗所书说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么第一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要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好，我要特别和大家强调这个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神的生命。其实我们要与万有与所有的人都能够彼此认同，要知道我希望好，我好就是因为别人也好，所以我也才会好。我家里别人如果一家人有一个人是充满的问题，是嗑药的，是犯罪的，那一家人都不会很幸福。所以我们自己真正的幸福也必须要是至少要有一个家是幸福的家，他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环境和氛围。我们身边如果有人有困难，其实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么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却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道理上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真实，越清楚的去认识。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我们有关，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是在上帝的里面，是我们任何的这个有利或者有损呢，其实都是这个牵涉到，该怎么讲呢？我有心中有点急啊，对不起。好，这么说吧，最近呢有一个消息，有一个消息听起来感觉不好。上海有邮轮出去啊。那么邮轮上面就是有一些上海的百姓啊，有一些大妈，有一些大叔啊，在轮船上面呢、造成让许多人对中国人很不好的印象。因为他们上了船以后啊，他们在每天都有很多的自助餐嘛，那些大妈们呢、常常因为他也过去有一些缺乏的影响嘛，所以就那个虾子一盘，他拿了半盘倒进自己的盘里边去，那就不管别人，那吃不完就丢掉，所以让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常常说我们珍惜每一件事情，例如一张卫生纸，你如果说不需要用到两张，那就把它分开成为一张去这个。我现在心急讲得有点乱。卫生纸有好几层嘛，如果我们不需要用到三层，我们把它 分开来，那难道我们是那么 吝啬吗？难道我们那么穷吗？不是的，因为那是世界的资源。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减少了世界的资源，就破坏，就破在上帝里边就造成亏欠，所有的亏欠都影响到我们。我们对整个世界是有认同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只要是对环境对人有影响的，都把它当做自己的事。那么这是在上帝里边能够有上帝的心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里边就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成为被成全的灵魂。我今天不讲了，我要和大家讲说，上帝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是让我们从今生到永恒 都有依靠并且活好。上帝的中保是让我们到与上帝面前有连结，而这个神却是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上帝的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四节以下，我念一下就好。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怎样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在以弗所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第九节到十一节，那么请你们也帮我念下来。现在我们借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的死免去神的愤怒。好，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起应经文呢、诗篇八十五篇讲到说，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我想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天怒人怨，这个世界很多的灾难的发生，灾难发生在世界上，因为人上甘天怒，做了太多惹神生气的事。而我们自己，我们如果要使我们自己平安，而且我们经营出一个平安的环境来，我们就要免去上帝的愤怒。免去上帝的愤怒有基础以及基础上面所延伸出来的作为。基础是借着他能够称义、借着他的血称义，然后呢作为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与人合一。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那么就能够以神为乐。这个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万有和好，这是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应许，借着这中保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平安，非常基本的重要的，也是永恒的确据。我讲结论吧。其实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这句话，这个费孝通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位社会学家，他讲的这句话是使我们能够与神与人和好非常重要的话，大家也念一下好不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什么意思知道吗？人生可能会有恶丑，但是我们里面有美的。个人把自己的 生活活到美，然后呢看到别人，不要去看别人的丑恶的面，对于别人的美我们也不吝赞美吧，我们也享受它的美。美与美连接在一起，整个世界就合一，神的同在就存在了。我跟大家要讲的是，其实要看见这个震荡的人间有中保。好，对不起，容我再用一分钟做一点补充。我要讲两方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活好了？现在是不是活得够格？是不是活得够条件，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可以享受上帝所赐予的平安？这件事情完全在于信的两步。第一步，我信上帝，是信耶稣基督，他来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所以我们的意向首先宣告说，借着十字架进入天国。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自己靠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使我们良心得到洁净，使我们相信 我是可以过平安生活的，然后这个积极的观念在你里面，每一件事情让我们都因着信，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无论再大的恩典和福分，我们都有权利享受。你跟我讲说，我借着信耶稣基督，
有权利
享受一切的祝福，这个信念先领受。然后呢，要去注意自己里面的什么呢？注意自己里面的思想观念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现在我们许多的这个社会学家，或者是量子物理，从物理像量子物理学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心造的。不要让自己里边存在着任何的负面的、消极的思维，那这是自己。你如果有信，你就可以有权利去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是第一阶。那第二阶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因为我们个人的信念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有一群人在一起，神的家，个人都领受不同的应许，使得我们这一家有上帝的各种各样的应许，让我们有健康的应许，有富足的应许，有平安的应许，有爱的应许，种种的应许连接在一起。一家人都有对的观念，他平安就呈现了。一个人在未来的日子要平安，其实应该怎么说，对我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信仰的果效，而且成为见证，我们需要有一群人。我相信特别是在今天 这两天、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常常因为我们来这里聚会的许多人，因为疫情之后啊，这许多人在家里边听信息就不来聚会，但是我相信因着时间到了，上帝要把许多好人，许多配得领受这样的祝福的人吸聚过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家，这是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应许，使上帝的应许成就的关键。应许的第一点，首先就是让我们知道中保的存在，他会保证我们的平安，我们有权利享受一切的祝福。然而应许的进阶，每一个人，你信什么呢？你信上帝的话吗？你信上帝的哪一句话呢？把你从上帝里边，从上帝的话里边，耶稣的话里边去得到感动，得到感觉的应许，做成你的人生，然后加入在教会里，使他成为一个丰富的家。我讲得清楚吗？我们需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边特别的需要。我本来以为说我可以很简明的讲，结果讲得有点糊涂，让我们一起祷告吧，好不好？